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坚学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假恶正中分。这个印度的大祖师马明菩萨呢，他把整个大乘佛法的修学啊，分成两个次第。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生灭门的修学，第二个是真如门的修学。我们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啊，是从生灭门下手的。这个生灭的意思啊，就是你在修学的时候，那个心啊是生灭的、变化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是依止一种攀缘的心来修学，所以它产生的相貌是对立的。比如说，我们用善心来对治恶心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产生的贪爱。那么我们就攀缘那种不净观来对治我们的贪爱心，我们产生的嗔恚，我们就攀缘慈悲的心、慈悲的相貌来对治我们的嗔恚。所以刚开始的修学是生灭的对立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修学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功德很难圆满，因为我们都在局部的修学，我们很难掌握整个内心的整体。我们总是觉得疲于应付啊，把这个地方修好了，那个地方又出问题了；把这个地方补好了，那个地方又破一个洞了。因为我们没办法做一个整体的转变，所以功德很难圆满的。第二个，我们功德很难持久。因为你这个攀缘心啊，只要外面的因缘一变化，你就产生障碍，所以很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初学的人在修学佛法有两个问题点，第一个功德很难圆满，第二个功德很难持久。所以马明菩萨要我们提升，从生灭门的修学开始进入到真如门。这个真如门的特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心带回家。就是你刚开始不要急着修学，你先找到你的本来面目，你那一念不生不灭的清净的本性先找到。就是你不能再用攀缘心了，你要找到你的常住真心，我们讲随缘不变，那个不变的体性先找出来。那么从这一念清净的本性发动，从空出假，观察这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再从随缘当中去对治，那么对治以后，最后再回归到我们的本性啊，趁性起修，前修在性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这个真如门的基本思考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你内心的功德开展出来。它完全是向内观察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所以你为什么要去对治贪爱的烦恼呢？因为我们本性没有贪爱，我们本性是清净的，所以你的本性没有贪爱，这个贪爱的烦恼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所以你应该舍掉，因为本性没有贪爱，它不称合本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布施呢？因为我们本身的本性就具足布施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显化出来。所以他的思考是借这个外境来修心，整个修学就是开花你内心本具的六波罗蜜的功德。所以他整个修学是不向外追求的，他只是假借外境来修你这一念的清净本性。所以我们讲趁性起修，前修在性。那么这个就是本经 告诉我们一个所谓的守楞严王三昧的法门。那么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入门的修学开始启动以后，我们发觉我们开始修学啊，是全面性的修学，不是局部的，功德是圆满的，而且是不容易破坏的。好，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本经的正中分，这个地方有六颗啊，以一显如来藏妙正如性圆三地理，二是不生为本修因妙三关门，三明正住行所成福断圆三德位，四结成精明以彰圆体圆中圆用，五借破戒恶法为问端而广是器具差别，六借无闻比丘为乙端而被名五阴魔境。有大颗，我们先看第一颗哈，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地理啊，这个标题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显就是开显，开显什么呢？开显如来藏性，这个如就是表示我们内心当中有这种不变的体性，叫做如啊，你的外境怎么变它永远是不变的，你前身是一个蚂蚁它也是清净本来，你今生是个人它还是清净本来，你不管造什么业它永远都是清净本来，这叫做如。第二个呢，它的我们这念心呢有来的作用，它有随缘的作用啊，你用这个人天的五界十善的业绩心理正念心，它现出人天果报，你用杀道遗忘的业叫心理正念心，它显现善恶道的果报，所以它有这个来有随缘的作用。那么当我们正念心不但具足了不变之体，又具足了随缘之用，所以叫做藏，就是含藏两种的道理啊，不变跟随缘两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呢？是妙真如性的，是微妙而不可思议的真实道理，这个道理的确不容易了知的。我们这一念心有不变之体跟随缘之用啊，这个道理是微妙的啊。那么这个道理当中呢，有三种地理，有三种的道理啊。我们前面说过啊，第一个真地理是不变，俗地理是随缘，那么中地理就是两个之间的平衡。那么在第一大课呢，先讲这个不变跟随缘这两种道理，我们分两课，第一个证明理性，二广破疑义啊。那么我们先看证明理性啊，先说明这个真如的理性。这个证明理性啊，本经当中是分两大段啊。首先呢，先发明不变之体啊，从这个经文的七处破妄十方显见，都是在显不变的离体。那么后面的慧思科容七大在显随缘之作用。所以楞严经的修学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先成就不变，再成就随缘啊，说以不变应万变，所以你要先找到不变的体非常重要。因为你找不到不变的体，你永远在生灭的攀缘心中活动，永远不能了生死啊。好，我们看第一颗，这当中有四颗。第一颗呢，当机回情啊。我们看经文，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遣道力，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称菩提，妙什么他三摩禅罗最初方便。我们前面讲到阿难尊者在自治那一天啊，去托钵，结果遇到摩登前里的这个灾难，那么文殊菩萨呢就持楞严咒呢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以后呢，阿难尊者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是心中悲悔，他感到非常的悲痛悔恨。第二个呢祈请大教，他正式的向佛陀来祈请守楞严王三昧的大教。我们先看第一段哈，阿难见佛顶礼悲泣。那么阿难尊者这个时候，他被文殊菩萨救回来以后啊，他首先看到佛陀的时候呢，他先顶礼佛陀。为什么呢？因为感恩佛陀的救护啊，佛陀要这个时候不吃楞严咒去救他呢，他可能就是要将毁戒体了。 所以他对佛陀的感恩。其次呢，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相貌呢？感到非常的悲戚，他感到非常的悲痛悔恨。悔恨什么东西呢？恨无始劫来他的内心的修学只是一向多闻而未全道理。我们知道阿难尊者身为佛陀的侍者，他做了12年的侍者，佛陀到处讲经，阿难尊者就在旁边听着，说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了。但是他听那么多的道理，他一旦摩登前里那个邪咒在障碍他的时候，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心随境转，做不了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一种听闻，他只是假借耳根来听闻法义，而没有把这个道理产生一种内心的关照。他没用这个道理来关照他的清净本性，找到他的家，所以叫未全道理。那么因为只有听闻而没有产生智慧的关照，所以才会遭到摩登前理的障碍。这个就说明一种以攀岩心来修学的一个问题点。就是你如果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在一个如法的僧团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你遇到了灾难的时候，遇到魔要障碍你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因为你心中没有家，没有家来保护你，所以外境一旦刺激你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住了。就是他还没找到那个清净的本体，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他回来以后对自己的一个一路的12年的修学一个反省。第二个呢，他正式向佛陀来请示开示，请求开示。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很至诚恳切的来祈请十方如来啊。那么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这个无上菩提是一个果。那么成就这个果有三种因呢，第一个舍摩他，这个舍摩他翻成中文叫做止，他要能够止息妄想。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说是一种空观的智慧，以空观来止息我们心中的有所得的妄想。这个三摩地，翻成中文叫等持，也就是说他能够平等的支持一切万法在一念心中。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假观啊，他从一念的清净不变的本体在看出去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这一切法呢，它不为它所动，而它能够掌控一切法。我们刚开始是被外境控制，这个时候它开始控制外境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找到的本体，从本体当中看出去的时候，看一切法是如梦如幻，这个时候它能够支持一切的万法在心中，叫三摩地假观。禅罗，这个禅罗就是中观啊，换成中文叫静力啦。空假不二的一种中道的智慧。那么这个三观是成就无上菩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那么修学三观呢，它必须有一个最初的方便。我们讲这个道理是修观的方便依教起观嘛所以这个圆山地理，所以这个最初方便就是讲到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这三种地理那这段经文在藕益大师提出一个观念来值得我们注意的说是这个阿难尊者的反省说一向多闻未全道理很多的祖师就责难阿难尊者的多闻，但是藕益大师他提出的不同的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一向多闻，他说这个多闻是入道的因缘，重点在未全道理。因为我们在修习止观，一定要依止多闻产生正见，依止正见才升起止观的所以依教起观，六祖大师说从大乘的角度 只问明心见性，不问禅定解脱。因为你没有明心见性，严格来说你没有资格谈修行，你还是在生灭法中活动啊，你内心当中还是一团糟的，你把这个地方处理完了，另外一个地方照样出问题了。你只能够做一个局部的对峙，你不能够把这内心当中做一个整体的返望归真的整体的改变，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找到内心的本体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啊，找到你心中的家是一个关键。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就请示佛陀，我怎么样找到我的家呢？啊，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第二段的大众谚文，看经文。以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具宴要闻，退坐默然承受甚是。那么阿难尊者在请示佛陀修学空假中三观的内心的依止，所谓常住真心啊。这个时候呢，在与会的大众还有谁呢？还有这从十方来的恒沙菩萨。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些恒沙菩萨呢都是来请教佛陀，都是来听法的啊。还有这些十方的大阿罗汉辟支佛啊，阿罗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么2500个常随众，还有这些辟支佛等，这个等包括了啊这个波斯匿王啊长者居士，那么这些当初在应供的这些居士们，这个时候都回到了起环金色。那么阿难尊者他祈请这个首楞严王大教的时候呢，他们内心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的心情，就是具愿要闻，都是以欢喜好药的心啊来听闻。那么这种心情在华严经做一个比喻说啊，说是如病失良药，如饥失美食，我等亦如是厌闻甘露法。说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情就像一个重病的人来追求良药啊，一个饥渴的人追求美食的心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就祈请完以后呢，他就退回来自己的座位啊，就坐在那个地方保持默然来纳受佛陀的说法。好，那么这一段等于是说明阿难尊者那么从摩登前里那个地方回来以后的一个状态。好，那么他自己感到非常的悲悔，那么也正式向佛陀请法。好，那么因为阿难尊者的请法呢，就使令佛陀能够有一眼呢开显以下的整个教法。好，我们看丁山的如来达士，这当中有两段，悟一就是贤理，悟二明性本具足。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贤理。这个理就是我们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是圆山地理了，就是我们心中的家啊，那种清净的本性叫做理体，因为它不变，所以叫理。那个我们这个理体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四相，就在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当中，就在我们这个生灭变化的五蕴身心世界当中呢，去开显我们的本性。我们讲救路还家啊，就在照这个啊生灭的路当中呢，找到我们真实的家，叫救世贤理。这当中有两段，一呢着破妄执密显真心，二显示妙理坚破遗忘。啊，第一段是七处破妄，第二段呢是十番显见啊。先讲破妄，再讲显见，再讲显真。我们看几一的着破妄执密显真性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第一段呢真其发心本因，二是以常心之道，三广破七方妄执。首先呢啊，我们看更一的真其发心本因啊，佛陀在开显这个楞严大教之前啊，他先做一件事，他问阿难尊者那个出家的 最初的一个花心的因缘。这个地方有一个问跟答，先看如来的问。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如我同去勤进天轮，当初花心依我法中见何圣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当然哭得很悲痛，哭完以后呢，就坐在位置上啊，请佛陀开示。但佛陀这个时候并没有马上开示，佛陀就问阿难尊者一个问题。那么问问题之前呢，他跟阿难尊者呢先攀一个世俗的感情。他说啊，阿难尊者，你跟我不是普通的关系，你我同气，这个气就是同一个家族，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是非同小可啊，不但是同一个家族，而且呢，在世俗的情感，在世俗的伦常方面呢，还是君就是同一个辈分，都是堂兄弟，都是同一个辈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文是很不寻常的。佛陀在经典当中很少跟自己的弟子们攀世俗感情，但这个地方呢，佛陀跟阿难尊者说啊，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是一个家族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天伦的一个同辈的关系，就明显的跟阿难尊者呢谈谈世俗的感情。那么这个道理何在呢？古德说啊，因为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心中受到了这么大的灾难，可以说他出家以来最大的灾难，所以他心中的打击悲痛可想而知。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必须用世俗的感情来安慰他，使令他能够心平气和，才能够去领受以下的大法。尤其佛陀以后要开始破除阿难的妄心，所以他如果心静不下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佛陀这个时候呢，就用世俗的感情来安慰这个阿难尊者，这个是这个道理的啊。说我们两个之间啊是同一个家族，在人情的天伦上呢，又是一个堂兄弟的同辈啊。那么你当初在出家花心的时候啊，你一定在我的佛法当中，你用你的眼睛啊看到一种很特别的相貌，你一定有感受到一个很特殊的功德相，才会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心啊，来舍掉世间的恩跟爱。这个恩指的是最恩的是父母之恩，爱呢，爱莫大于妻子之爱。所以你能够舍弃世俗的父母之恩、妻子之爱啊。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阿难尊者他是白饭王的儿子，也是一个王子了，所以他能够享受世俗的无义的快乐，而且他能够得到父母的宠爱、妻子的这种恩爱。那么他这个时候会放弃了这么一个世俗安乐的果报的相状，而追求另外一个出家，他一定看到一个更好的相状，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决心，才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取舍啊。这个时候佛陀就提出一个问题来问阿难尊者，说你一定是对这个三宝的因缘当中有一个地方特别的吸引你，让你感动，所以你才会出家的啊。那么这是佛陀提出这个问，那么我们看阿难尊者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回答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呢是依相花心，第二个相生自有，先说明他依止这个殊胜的相转而花心。我们看经文，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维此相非是意外所生。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就很坦诚的回答佛陀说，是的，我当初的出家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 我的确是有看到一种很殊胜的功德相。看到什么相呢？我看到佛陀啊，从头顶的无见顶相，乃至于脚掌的平满相啊，这32相啊，是非常的殊胜微妙，而无法加以形容。这个圣妙殊绝是指它的形状，而且这个32相它的本质上呢是形体映彻，它的体质映彻就像镜子一样，能够放出种种清净的光明。那么讲一个譬喻呢，就像世俗的琉璃宝，它不但是形状特别的美妙，还能够放大光明。那么我当初的出家呢，就看到佛陀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相状啊，所以我看到这个相状以后呢，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我怎么想呢？我就经常思维说啊，哎呀，这个殊胜的相状啊，它绝对不是世俗的杂染的爱意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阿难尊者啊，他这个刚开始来到三宝出家的那个第一个花心，第一个花心他显现出来啊。当然佛陀啊，这个藕益大师说啊，擒贼要擒王啊，要治病啊，先知病相，先把阿难尊者的攀缘心调出来，然后再把它破斥啊。那么再看第二段啊，他这个相生之友。何以故？意气出浊，心山交沟，溶血杂乱，不能发生圣境妙明，紫金光聚，是以可养从佛体落。阿难尊者说啊，为什么这个32相不是意爱所生呢？因为啊，这个意爱产生的这种气啊，意爱产生的这种精气啊，是非常的粗鄙污浊的。那么如此的粗浊的这样的气呢，它会创造一种那么心山的啊这种父精母血的相互的交流。那么一子父精母血呢产生的结果呢，是一个不干净的一种溶血杂乱的果报体。因为它因地不清净嘛，因地是一种贪爱的烦恼的躁动，所以造成的这种溶血不清净的果报。所以一种不清净的欲爱的心，决定不可能产生如此殊胜而微妙的紫金光聚，这个聚就是色身，不可能产生佛陀你这么一个清净光明的色身，不可能。因为你贪爱的烦恼是杂染的，所以它不可能产生这么一个干净的色身。所以呢，我这样子思维以后啊，我就非常仰慕啊佛陀这个32相，所以我就出家修学，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么样的相状而出家修学。这个地方藕益大师有很多的发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攀缘心啊，其实从这个地方阿难尊者已经露出了消息了。所以我为什么出家呢？很简单，因为我看到佛陀出家以修行以后啊，我看到佛陀的相状改变了。你以前做在家做太子的时候不是这个相状啊，你现在出家成道以后，你再回来王宫，哎呀，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那么他看到这样的相状呢，就产生一个怎么样，产生感受。我们这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呢产生一个感受。当然从经文当中，阿难尊者的感受一种快乐的感受，欢喜的感受。那么有感受呢，就产生想法。这一下说他的想法，说这个相状啊，绝对不是世俗的意爱所生，一定是清净的戒定慧所成就。那么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感受有什么缺点呢？因为你这个想法最初的根源是从相状而来的，由相 引申感受，由感受产生想法，由想法推动他的出家。所以你整个出家的想法都是因为有32相的关系。那么当佛陀的相状改变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当佛陀有一天变老了，变丑了，甚至佛陀死亡了，他的32相消失了，因为他是有为法。那你的想法是不是也改变了呢？因为你当初的想法是由感受来的，感受是由这个外境来的，这个外境是生灭的，所以你的心也就跟着生灭。所以你这个花心呢是很脆弱的，随时可以破坏。所以金刚经说，若以相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为你用相状来求佛陀的功德，用音声，这个都是生灭法。我们的修学的心呢、有两种情况。我维大师说，第一个，这个心是外面给你的，你的心接触了外境产生花心。哎，我为什么要修学？我看到三宝的形象非常的清净庄严，所以我愿意来皈依三宝。我看你这个皈依三宝的心不会持久，因为你看到三宝的心很清净，相状很清净庄严，而万一三宝的形象被破坏了，你就不修行了。所以你的心啊，它最初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心啊，是外面来的，外境刺激你，你才有这个心的，那这个就是攀缘生灭心了。所以你为什么修行？因为我的内心当中记住跟佛一样的功德，因为我有清净的本性，我修行跟外面没有关系，我是开显我的真如本性。所以当你在修行的时候，这一念心是从里面生起来的，这个心谁都不能破坏，你魔王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印光大师文超就有这样的开始。有人问印光大师说啊，要说印光大师啊，你一生弘扬净土法门，你到底看到多少感应的事情啊？多少人因为念佛的关系有感应啊，消业障啊？有多少人你真的眼亲眼看到他往生净土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印光大师说，全世界的念佛都没有感应，全世界的念佛都没有求生净土，我照样念佛，我照样求生净土，跟外心没有关系，不生灭心。他这种心啊，第一个功德圆满，第二个他的心啊不受外境所破坏。这个心就是我们后来七处破幻十方辩见讲的三卷，就是要把它找出来。我讲实在话，你现在不能在你的生灭的变化当中找到一个不变的清净本性啊，你找不到那个心啊，你就很难修行了。因为你这个心啊动得很厉害，稍微有一点八风一吹你就动。所以这个地方，那么佛陀要破他的妄之前啊，先把他的妄想逼出来。你当初为什么修行？你看一逼就逼出来，我看到佛陀的相状而修行啊，沿外境而产生的心啊。那么当然这个是先把病相找出来，佛陀会后面会开始破斥。我们看更恶的，是以常心之道。那么佛陀在破之前呢、先讲这个要以真常的心来修啊，执心之道，先把这个观念讲一讲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呢，点是常心，第二个欠修之道。我们先看第一段啊，点是常心。看经文，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信尽明体，用诸妄想，慈想不成，故有流转。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了，第一段呢，先讲我们 是怎么升起妄心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心，所以才有妄心。啊，就是当我们迷失了光明的时候，黑暗就出现啊。佛陀说啊，善哉阿难。那么这个善哉当然就很奇怪了，因为佛陀到最后是要破他的，为什么这样善哉呢？这个善哉有这种肯定的意思啦，就说阿难尊者你说的很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善哉的意思啊，当然有安慰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安慰的意思就是说啊，阿难尊者啊，你啊毕竟啊是刚出家没多久了。身为一个初学者啊，我们一开始一直攀缘心啊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要说一开始说攀缘心不好。因为每一个人刚开始都是一直攀缘心嘛。你看我们一定要眼睛看到佛像，我才能拜佛嘛。我一定要把整个外面的环境弄得很干净很洁净，我才有心念佛嘛。所以我们的心呢，刚开始这个修行的心呢，是不能离开外境的帮助的，刚开始不可以的。所以身为一个初学者，他沿殊胜的相来修行，这个是很合理的。我们不能说他错，只能够说他不圆满。所以佛陀要提升阿难尊者的这个修学的层次之前呢，先赞叹他说不错啊，虽然你刚开始的时候一直生灭心，一直对立的思考啊，因为所谓的舍弃的世俗的爱，那追求一个更好的爱啊，以爱来舍爱啊，以一个殊胜的相状来舍掉另外一个相状，虽然刚开始啊，不圆满，但是这个也不妨是一个初学的方便啊。所以佛陀基本上对一个初学者是赞叹的，说善哉阿难啊，因为你至少能够知道善恶的因果的相状。但是佛陀下一段就进一步开始了，他说啊，你应该啊更进一步了解一个道理啊，说一切众生啊，在六道轮回当中呢，他的生命啊是生死相续的。我们的生命啊是有来生的，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忘掉我们还有来生，因为我们被现在的因缘啊搞得团团转。讲实在话，如果一个人没有来生啊，那事情很单纯，那你不要修行。因为我们死掉以后，人死如灯灭，那修行干什么呢？可怕的是我们死掉以后，事情还没结束，还创造另外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生死是相续的啊，因为烦恼产生业力，业力创造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呢又创造一个五蕴的身心，然后我们的心攀缘这个五蕴身心的时候，又产生另外一个烦恼，又造业，又得一个五蕴身心啊，就像这个车轮子一样啊，那么辗转的相续啊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能够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生死相续的果报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个常住真心啊，我们先解释常住跟真心。常住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它没有生灭相。真心呢是指的它不随外境而变化啊，是指的它不增不减啊，就是从生跟灭的中间它没有变化相，叫真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常住真心呢，它的体性啊是性净之体，是性明之体。这个净指的是它的一个空观所成就的一个不变的体，这个明指的它的随缘的作用啊，它有这种不变跟随缘两种的体性啊，这是常住真心。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生死流转，因为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关照，去安住在常住真心。那么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再看第二段，用诸妄想，这是关键点的。好，我们今天 一个生死的根源就是我们心没有安住在一个清净的光明的本体，而安住在一个妄想。那么这个妄想重点在慈想不争，这个不争就是它变化，所以才有这种流转的果报。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用诸妄想啊，妄想的产生，我们前面说过，是从外面来的，真心是从里面升起的。那么妄想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境，那么由这个境当中产生一个感受，由这个感受产生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财富，你看到财富以后会产生一个感受，会产生一个想法。有些人看到财富的想法是，诶，我应该把这个财富跟这些贫穷人分享，产生一个布施的想法，这个人以后会有富贵的果报。你说有些人看到财富以后，他说这个财富我应该自己受用，悭贪的想法，你以后就是贫穷。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事情，有些人遇到事情，遇到了逆境的刺激，他产生的想法就是嗔心，脾气就发作起来，这个人果报会比较丑陋。有些人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慈悲、宽恕、包容的想法，那么你以后的果报会比较庄严。所以想法会决定我们造业。我们讲，你升起正面的想法，你容易造善业；你升起一个负面的想法，你容易造恶业。但是不管你造善造恶，它的关键点就是慈想不争，它是变化的，所以它就产生了生死流转。我们不能够说妄想不好了，因为你刚开始修学也是一直妄想嘛，只是说我们刚开始怎么样，先升起一个好的妄想，产生一个布施的妄想、持戒的妄想、忍辱的妄想。但是当我们想要了生脱死的时候，要破那个最后的生死关头的时候，那你就要用这个常住真心了，你要心要进入常住真心了，否则你没办法破除妄想。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把这个我们的生命的两种根本飘出来啊，说是一个是涅槃安乐的根本啊，这个什么根本呢？是常住真心。一个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所谓的妄想。佛法的道理啊，是讲诸法因缘生的，也就是说呢，每一件事情会出现，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它的原因，事出必有因。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会出现生死轮回？为什么文殊菩萨他就没有生死轮回？为什么？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因为我们习惯性用妄想在思考事情，文殊菩萨用常住真心在思考事情，根本不一样嘛。什么叫根本？后面会解释。佛陀说啊，佛陀问阿难尊者说啊，你知道什么叫根本吗？说你用沙去煮饭，你用沙放到电锅里面去煮，煮了三个小时，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热沙。你不可能煮成饭，因为它这个沙呢，这个饭的根本啊是米，你没有找到这个米，你没有找到米，你一辈子就不可能煮成饭。他意思就是说啊，你没有找到常住真心了，你就用你这个妄想的心了，随着外境这样动动动动动啊，啊，遇到好的因缘你就开始学佛，遇到不好的因缘你就放逸，你一辈子不可能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你一直的是一个妄想，它的根本是妄想，一个希望的根本不可能创造一个真实的功德，就好像说，你今天是沙，你一辈子煮不出饭。是这个道理。好，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